《红楼梦》第71回贾母的这个八十大寿啊，中间作者非常巧妙的用一个小事件来带啊，就是我们刚才可能看到了很多的大场景，热闹繁华啊，所有的宾客来临的那个感觉。那么作者在所有的宾客散尽的时候，忽然转到一个小事件去做一点点小小的对比，也看到所有的这种大家族，由于人口太杂乱、太众多，最后就会出现所有管理的小小的疏失。那么其实也在暗示贾家要败落的时候，是从这些小小的洞开始，有点像一个很高大厚重的堤防，那上面可能出现了几个小的洞或者裂缝，那大家也不在意，觉得没有什么影响。可事实上，等到有一天这个堤防的土崩瓦解，就从这些事件开始。所以我觉得他的写法非常特殊啊，就是从大家看到那个南安郡王的王妃、北靖王的王妃那种热闹的场面，然后见到宝玉回来了，然后史湘云、薛宝钗、林黛玉、探春这五个小孩子出现，然后送礼物。没有多久，南安郡王的王妃就说：“我要告辞了，那今天不来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么大的重要的事情，可是我还有好几趟呢。”好，所以你就忽然发现所有这些贵族的来往跟应酬，原来他们大概政治上的一些关系跟要求，所以他排得满满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还没有开席，这个南安郡王的王妃就要走，那没有多久北靖王的王妃也说我也要走了，就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大概慢慢重要的宾客散了以后，家里面的人开始有点累，要休息。那么特别就点出其中的一个贾母的孙媳妇，就贾珍的太太尤氏。那么这个尤氏是宁国府的人，所以她从东府过来帮忙西府管理今天的生日，因为宴会太杂乱、太多人，所以要有人帮忙，她就来了。然后特别讲到说，她晚上没有办法回到东府去睡觉，就在李纨这边等于借住一个晚上。那么这里面都在说明，因为太忙了，忙到其实只是过一个街就回到自己家，可是因为太忙，所以觉得干脆不要回去了，今天就在这边打个地铺吧，随便睡一睡。然后特别点到一点有趣的东西，就尤氏说：“哎呀，饿得要命。”然后你才恍然大悟，说一整天的酒席，这么盛大的宴会，尤氏根本没有吃东西，因为他一直站在后面，因为贾母过生日在请客人，儿媳妇不能坐下来，那她是孙媳妇，所以她更不能坐下来。所以你看到作者我提到说有点像今天的导演，其实他的镜头在照顾可能是好几个机器在拍，有一个机器在拍贾母的那个豪华的生日，另外一个镜头一转到了尤氏，就是回不了家，要在李纨这边打一个地铺过夜，然后接下来说饿得不得了，然后丫头就赶快说这边有点点心，你要不要吃，那么充充饥。那因此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在很多盛大的宴会里都没有注意到，可能那个最忙的人可能一整天下来是根本没有东西吃的啊，他没有，因为他忙到没有机会坐下来喝一口茶或者吃一点东西，一直到晚上宾客散尽的时候，这个尤氏这个部分才出来。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红楼梦》一种大小说的了不起的写法，就是他有点像刚才提到说，一个大的电影其实是同时有好几部机器在拍摄的，那么最后那个剪接者能够把场景里面的各个角度的东西剪在一起。那么曹雪芹这个小说写完以后，我们知道增删十年，用十年的时间来修改，而修改其实是剪接，等于是把场景里的东西什么要什么不要把它剪在一起。那为什么会把贾母的盛大的八十岁生日跟尤氏最后晚上肚子饿这件事情剪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对比啊，就让你看到繁华背后一点点小事件都不能疏忽的这个部分。而且更有趣的是，他饿了以后他就说好，我吃点点心，然后他要去李纨的稻香村的时候，就经过那个门，我们看到他发现那个守门的人不在，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放心，其实已经到了他应该要休息了，要卸妆换衣服要休息了，他还是没有办法放心，就赶快叫他的丫头说问问看怎么这个门没有人在守， 万一什么闲杂人等出入，不是不得了。可这里面就呼应到七十一回后面，就发现思琪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男朋友弄进去了。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是因为管理上的疏忽，而作者也有意的在透露说，大观园里面终于要出现一连串的问题，因为没有人照顾到这么仔细了啊。虽然尤氏他还发现了，可是这个发现就在透露说，因为你的管理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小小的漏洞。当事人可能不觉得，就是说这个大观园这么多门，有四个正门，好几个角门，那有几个角门，比如东南那个地方的角门是不关的，因为特别为一个人留，就是宝钗，因为宝钗的妈妈住在大观园的东南边的外面，所以方便宝钗常常可以走这条路去探望妈妈，所以这个门经常是不关的。所以后来就发生了事情，发生事情后宝钗立刻搬出去，因为我们知道宝钗的个性，就是说可能因为她留了这个门就会发生问题，会把所有的这个管理疏失的责任放到她身上，所以她立刻就搬出去。所以从七十一回开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就是我们觉得原来天真烂漫的青春世界忽然发现中间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问题。所以尤氏就指责说，怎么会管理的人都这么不精心，晚上半夜了门没有人看守，就找人去问。那我们特别提到说，这两个管门的老婆子，因为贾母过八十岁生日，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么多王妃来，这么多的中央的要员来，所以大家主人都在忙，我们知道主人忙的时候是佣人最容易偷懒的时刻，所以他们两个就跑去喝酒赌博去了。所以最后就被找到了，找到以后他们大概喝得有一点醉，所以就不耐烦，就说谁在问。那如果是王熙凤在问，我想这两个老太婆大概立刻酒就醒了，因为他们很怕王熙凤。就一听是尤氏，那尤氏平常就是好脾气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尤氏是宁国府，是东府的人，所以就觉得哎，你们干嘛，你们那边管到我们这边来了，就讲了不该讲的话。那这个丫头就回报尤氏，尤氏就很不高兴，因为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佣人讲话这么大胆，因为他们是没有分家的，所以说各府各门的啊，你们干嘛管到我们这边来。所以尤氏就有点生气，以后周瑞家的就是有一个陪房，他就去报告了王熙凤，所以王熙凤就下令说，把这两个老太婆，说他们这么大胆敢去侮辱主人，就把他们捆起来就丢到马圈里面啊。马房其实有点像今天的车房啊，就是主人的这个骑马的马那关的地方，所以就把他们两个关在那个地方。那王熙凤特别指明说，等明天交给尤氏来处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样的一个处置的方法，就是王熙凤是西府的管理者，等于总经理，尤氏是东府的管理者。那今天他的佣人得罪了东府的少奶奶尤氏，所以他说，我把这两个人绑起来了，锁在马圈里，明天早上交给你，你觉得要开恩骂他们一顿放了就算了，或者你们要打他几十板子要处罚，都由你来处理。那这是一个聪明的方法，就是说今天我的底下的人得罪了你，我交给你来处理比我自己处理好，因为你怎么处理都可能对方不见得满意。所以他就很聪明，就这样处理。因为我想王熙凤这样处理也有一个态度，是说因为尤氏一直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而且从来不摆什么主人的架子。因为他中间还插了一个小插曲，刚才不是说尤氏很饿吗，就肚子有点饿，然后就说要吃点东西，丫头就说，奶奶我这边有一点小点心给你吃，就丫头的东西。然后他又说他要重新补补妆什么，他就拿他的粉啊胭脂给他用。那李纨看到了，李纨说，你们怎么这么大胆，她是东府的少奶奶，那她要化妆你们也应该拿我的化妆品，因为那个化妆品是有等级的，你们怎么就拿自己的化妆品就给她了，那因为她脾气好你们就乱来了。其实也在说明尤氏是一个不太在意的。那 尤氏就说，哎呀，没有关系了，你去休息了，说大家都忙得累的这个样子，还要讲究这些东西，所以丫头就跪下来帮他围了那个围巾，就是怕化妆的时候弄脏衣服的那个围巾，就因为主人讲话了。所以这些地方都是细节，就是告诉我们说，尤氏这个女人心地很善良，就是她不计较东西的，也平常不太摆威严，不像王熙凤常常就是指责这个佣人。所以也因为如此，所以王熙凤觉得反正这两个人绑起来要她处理的话，以尤氏的个性大概就想说，哎呀，你们算了算了，放了算了，就不会真正去苛责。可是这里面夹杂了一个人，就是王熙凤的婆婆。王熙凤婆婆就邢夫人，我们知道中间已经有好几个尴尬的事情，就是邢夫人曾经要为她的丈夫讨鸳鸯做妾这个事情，她不敢跟贾母讲，因为儿媳妇很难跟婆婆说，哎，我丈夫看上你的费用了，要娶回去做太太，很难开口，所以她就拜托王熙凤，就觉得孙媳妇去讲，万一要挨骂的话，是王熙凤挨骂，不是她挨骂。那我们知道王熙凤聪明的要命，她当然觉得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去触这个眉头，所以王熙凤就没有去，对不对？就是前面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王熙凤就假装说我有什么事情就躲掉了，所以邢夫人就碰了一鼻子灰，所以邢夫人就有一点恨这个王熙凤。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这里面就有一个关系，是邢夫人是婆婆，王熙凤是儿媳妇。那通常我们看到的资料都是婆婆都是恶的凶霸的不得了，恶婆婆，然后媳妇都是很可怜的。那邢夫人跟王熙凤的关系有一点相反，因为王熙凤非常的能干，所以所有的光彩都是王熙凤的。那在王熙凤的面前，这个婆婆有一点灰灰的，就是别人都看不到她，然后加上她又觉得她被王熙凤害了，就是她跟为她的丈夫要小老婆这个事情，王熙凤没有替她去挡，所以这个婆婆平常很无能很懦弱，也不敢责备王熙凤。可借这个机会就有人去跟他求情，说那个关在马房的那两老太婆有一个费大娘是他们的亲戚，就来拜托邢夫人说可不可以放了他们，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干嘛要这么严肃。好，邢夫人不是为这两个婆子说情，是逮到了一个机会，第二天可以在当众侮辱王熙凤。所以第二天贾母要生日，一大堆的人贺客迎门，这个婆婆忽然就说，哎呀，那两个人到底什么事情得罪了你，你看在我的面上就把他们放了吧。所以老太太在过生日，我们这个为她去放了好多的鸟雀，为了求福放生，那干嘛要折磨老人家。我们注意这一番话是当着所有的众人讲的，可是不是讲给王熙凤听，是当众在侮辱王熙凤，就说老太太过生日你干嘛要折磨老人家。那这个时候王熙凤一下就被吓呆，因为王熙凤是一个好强的人，她觉得她的管理是做得很好的，那她当然有她的解释，说因为这两个老太婆得罪了亲戚啊，不是我们自己家的，是东府的尤氏，所以我今天要叫尤氏处理。可是她也知道邢夫人不是要处理这个事情，而是假借这个缘故来当众侮辱她。我不知道这些细节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说过去有一些老的社会里面的人际关系常常不是针对事情的，是因为心里面有很多的记恨，很多的不愉快，所以借着一个事件当众去爆发的时候，其实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啊，那个东西是最麻烦的。我想年轻一代的朋友有时候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了，就是其实我觉得《论语》里面讲那个迁怒的问题啊，就是心里面有不愉快的事又讲不出来，所以他有一天报复在另外一个事情上。所以王熙凤觉得没头没脑，这么多人来庆贺生日，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婆婆忽然当众就讲说你干嘛要折磨老人家，让他一脸下不了台。我想就是有一点像说我平常对一个人不愉快了我都不讲，也许到了尾牙的时候，这个人是个总经理，他正在跟他的所有的下属正在庆贺的时候，你忽然给他讲一个有的没有的事情，让他下不了台，那王熙凤就哭了。那然后可是他又知道说我必须要出来继续把事情办好，所以他就补了妆，补了妆以后强颜欢笑就出来。所以这里面都在对比贾母的生日背后是有事件在发生，可是一般人不知道，就是这个家族已经发生问题了，内部的不和，婆媳之间的斗争，在 所有的贾母八十岁生日的堂堂皇皇的这个外表底下，很多腐烂的东西在发生，啊，所以注意一下他的这个描写的方法，我觉得真是长篇小说大概最了不起的一个部分。大概世界上没有一个长篇小说可以这样写法，就是同时照顾到整个外在场景的这种豪华，同时里面细节的东西一一的开始出来。所以在这一个部分里面，我想我可能要对比一段啊，就是说前面我们看到贾母的八十岁生日是跟南安郡王，是跟北静王，所以全部是应酬，所以你也感觉到那个热闹豪华里面的虚伪跟应酬的感觉。可下面有一段是讲家宴，就贾母跟她的孙子辈在一起，全部是家里的人，这个时候贾母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啊。大家读这一段的话就说第二天一早见过贾母，家族里的人都到齐了，坐席开戏，那贾母很高兴。那高兴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没有远亲，没有外面的亲人，都是自己族中的子侄辈。你知道老祖母最高兴是跟晚辈在一起，所以她不用暗品大装，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便衣长装出来，就穿了一个休闲服，没有暗品大装，所以对老太太来讲，这个时候才是真的生日，就跟她的晚辈在一起，然后开心的不得了。所以等一下你也会发现，没有那种很正襟危坐，她坐在那边让大家拜寿的场面，她是歪在榻上，就是有点半躺在那边，然后宝玉在那边跟她捶腿，这是老太太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孙子给她捶着腿，然后大家在庆贺她的生日，就是家族内部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有时候老人家什么叫做幸福其实很难解释啊，就是老人家折腾到八十岁九十岁，每天要暗品大装出来接受拜礼，绝对不是福气。相反的，也许他跟孙子这样靠在一起，很温暖的感觉。所以作者很聪明的在对比啊，所以这一段里面说便衣长装出来，然后接受子侄辈的这个拜礼，那独设一榻，这个榻是有一点像床啊，他靠在上面，银枕靠背，脚踏俱全，所以贾母歪在榻上。我特别喜欢歪这个字啊，我们平常老是正的，那正真的很累啊，正久了以后都很累，那能够歪一下，就是说他可以，因为八十岁了，你叫他老在那边暗品大装真是痛苦的不得了，所以他能够把头上的那么重的头冠什么都拿掉，那些衣服解掉，然后歪在榻上啊，这个歪这个字变成他最轻松的感觉，歪在榻上。那榻的前后左右都是小矮凳，好，所以这一段的描绘很有趣，你又看到镜头变了，就是贾母的床的旁边都是小凳子，里面坐了谁，宝钗、宝琴、黛玉、湘云、迎春、探春、袭春都围绕在旁边，全部是孙女、外孙女，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那种快乐。而且有没有发现刚才南安郡王来的时候要见他的孙女，只叫出探春，现在迎春、袭春、探春都在，因为没有丢丑的问题啊。因为刚才是见外面的人，所以只有那个联考第一名的可以出来见客，其他都不能见客。那现在不是，现在很平等，所以比较木讷的迎春啊，比较不懂事的袭春都在旁边。所以我觉得那个作者很明显在对比，就是有一个是摆给大家看的东西，可是你不得不摆，因为你是公爵夫人，所以你要摆一个场面。那现在他就轻松自在了啊。那下面特别提到一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多读者会忽略的，除了最亲的黛玉、宝钗这些人，贾家因为家族太大，有一些家族的远亲是很穷的。好，我们都以为说贾府所有的亲人都是有钱的富贵人家，当然不是，像贾编、像贾琼，他们大概就是没落的那几房，比较远亲，很穷。那贾编的妈妈就带了喜鸾这个小女孩来， 那贾琼的妈妈就带了四儿啊来。你会看到贾母的80岁生日安排了两个《红楼梦》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小女孩，然后贾母就特别喜欢，就觉得她们聪明漂亮，是特别喜欢吗？还是因为其实因为这两个小女孩的背后特别穷？这里面你就注意到这个80岁的老太太真不简单，就特别拿果子点心给他们，然后留他们说不准回去睡了，今天晚上陪我，然后特别交代下去说，我们家贾家的人都是一个富贵心，两个势利眼，就是看到穷亲戚来了都不好好招待，今天有谁对这两个小女孩不好，我明天是不答应的。这个时候你看到贾母的了不起，就是说什么叫做大树啊？就是说这个家族撑了四代的荣华是因为有贾母，就是他不只是在南安郡王北静王妃前面可以处理的妥妥帖帖，他对于家里最穷的这些远亲戚穷亲戚他是照顾到这么好的。那你知道这种穷亲戚出去也会讲话的，就是说哎呀感恩戴德，贾母这样的老太太过生日连我们家的小女孩她都这么照顾，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其实这种人才是政治人物，就是他可以上下全部都打点到这么周到。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过去政治的家族他是要学习的啊，就是你说他是装甲也可以说他是一种教养，就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一个富贵心两个体面眼啊，也有两个势利眼，就是说你老是只看到南安郡王跟北静王，你看不到穷人家。所以他就特别提醒说，喜鸾四儿是我留下的客人，你别看她10岁的小女孩，谁对他们不好我明天是不答应的。好，所以特别注意贾母的角色在71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刚才提到说你在做老师的时候有什么几校联谊，你就挑出5、6个学生，你就忽然觉得很惭愧，因为还有5、6个可能在那边哭的时候你要怎么照顾他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人的周到，这个人的周到不只是告诉你说你自己在富贵中你也要看到贫贱，那知道生命如何能够有一种真正对人的关心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贾母这种东西的拿捏分寸，有时候你已经不太了解说他到底是因为四代荣华做公爵夫人做久了他懂得这个政治性的周到，还是说他真的已经有一种熟练，这个熟练是说他必须要知道如何去对人这件事情，就是不能够只看上不看下。所以《红楼梦》里面很特别出现了贾编之母贾琼之母带了喜鸾跟四儿，这段的插曲是非常特别的。我问过很多读《红楼梦》的朋友都不记得这一段，因为他只有几行就没有了，可是特别注意就是他对他们两个的这种这种照顾。好，然后大家就拜寿，那所有的人一起一起的行礼，有男客拜寿，那贾母歪在榻上就命人说免了吧啊，就是其实这几天拜寿已经拜得他大概骨头都疼了，所以因为是自己家族里面的晚辈他就说免了吧，不要再拜了啊。那当然你不能不拜，他就歪在他的榻上，那比较轻松的接受寿礼这样。那行完礼以后还有佣人啊，赖大这个管家就带着所有的佣人从仪门一直跪到大厅磕头礼毕。好，注意仪门是这个家族的主祠的那个门叫仪门，一直跪到大客厅。我们知道这种家族常常是三进，那个长度少说大概100公尺，可是你看到佣人可以这样一路跪下来啊，就是从仪门跪到大厅磕头来拜礼。那所有家下的媳妇各房的丫鬟足足拜了2、3顿饭的时间，一顿饭如果是1个小时我想算古代算快的啊，那就是拜了3个小时，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家宴的拜寿拜了3个小时。所以如果他不是歪着而是正正经经坐在那边真的快累死了。好，所以这一段是其实是贾母比较快乐的，就是因为是家里面的人啊，家里面的一个寿礼。好， 下面有一个仪式，就带了很多的鸟笼放生。我们现在看到有时候庆典里面最后放鸽子，可是古代的时候其实放那个鸟是放生，就是为这个老太太求福，就是这些关在笼子里的鸟把它放掉啊，放生。所以他们就拜天地拜寿星，然后就开戏啊，开始唱戏，一直到了中台。中台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就是刚才大家记不记得前面南安郡王看戏的时候看参场，参场就是序曲，现在叫中台，就是真正的主戏演出了。一直看到主戏，大家才跟贾母说会不会太累了，要不要回去睡个午觉，因为光拜礼已经拜了三个小时了，那现在又看戏又看了一段时间，他才回去睡他的午觉。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到作者怎么去对比对外的生日宴会跟对内的生日宴会。好，他要去休息了，他要休息的时候他才下命跟王熙凤说把那个喜鸾跟四姐留下来，叫他们在我们家里面住两天，晚两天再走。好，这是老太太临走前交代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四代荣华的老夫人其实真不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喜鸾跟四儿是现在在场的数百人当中最边缘的人，可是他一定要注意到边缘人，就是你注意到以前的政治人物下乡的时候一定要去抱个婴儿去拍照的，因为那个是很好的政治符号，因为这里面对所有的人来，不管你是不是做出来，可是至少让你看到说你在富贵的核心，可是你要照顾到最边缘的啊，最边缘的。就是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大家看到那样的一个符号，它是解散了你对这个政治人物其他的防范或者是戒心的。因为婴儿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符号，因为它很天真。那很多政治人物也借这样的动作就把他的平常的权威感给解散掉。我觉得贾母现在做的事情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抱起一个孩子说你们拍照吧，这样。所以说把喜鸾四儿留下来晚两天再回去，因为我一再强调说，因为喜鸾的妈妈贾编的妈妈，四儿的这个贾琼的妈妈带这两个小女孩来，这两个人是最穷的亲戚，今天来拜寿里面最穷的亲戚，所以贾母就特别交代把他们两个留下来多玩两天。那凤姐就出来跟这个贾编贾琼的妈妈说了，那这两个妈妈素日都承凤姐的照顾，巴不得一生啊，巴不得一生说啊，好高兴啊，说老太太怎么会看上我们这两个穷亲戚，对我们的孩子这么好。所以这里面我们有时候用到一个成语也许不是很好，叫做笼络人心啊。可是有时候你也害怕一个社会到笼络人心都不懂的时候也蛮恐怖。其实笼络人心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家族里，他知道他的富贵是要有这么多的旁边的枝干的，就如果你去看一棵真正的大树，一棵大榕树，它有多少的须根它才能够有那个养分。我的意思说喜鸾四儿看起来微不足道，可能是那个细细的须根，可是如果一个家族这些须根不注意的时候，这个大树就是要倒了。因为接下来你就看到尤氏竟然被底下的佣人侮辱，然后邢夫人竟然跟王熙凤婆媳不和，都是在斩断须根，所以这个大树要倒的暗示大概已经要出来了，啊，已经要出来。所以我读《红楼梦》读到71回，就觉得贾母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角色啊，就是在这里那个树倒猢狲散的暗示，是他还在努力想要维持，可是下面已经慢慢就要垮掉了。好，下面我们看一下邢夫人怎么样子在贾母走了以后，贾母载她不敢，因为贾母是她的婆婆，贾母走了以后她要当众侮辱王熙凤。所以邢夫人到了晚间，当许多人陪笑跟凤姐求情啊，假装求情，可是其实要侮辱她。她说我听见昨天晚上二奶奶你生气了啊，王熙凤你生气了，打发了周管家的娘子绑了两个老婆子，把两个老太婆绑起来了， 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啊，你看他故意说他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论理我不该讨情，啊，我只是想老太太今天过好日子，啊，老太太在过生日，发狠的舍钱舍米，啊，就说努力的把钱去发给外面的穷人，把米发给穷人，周贫济老，去周济穷困的人，去帮助年老的人，我们怎么先到折磨起人家来了？那不看我的脸啊，我知道我这个做婆婆的没用，我求情没用，你不必看我的脸面，可是看看老太太的脸面，放了他们吧。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这种话里面的重量感啊，就是说我相信现在年轻的读者其实很难懂，因为现在我们讲话不会有这么多转弯抹角的东西，可是我们小时候都知道，如果今天一向要你做这个做那个的妈妈或者长辈忽然讲说，哎，我来跟你求个情，你就知道你最好小心一点了，因为他是用另外方法在讽刺你。所以这个邢夫人其实是用这个方法，是说我知道我的脸面不够，我求不了情，那我用老太太生日的脸面够不够大，你要不要放了他们两个。所以当着所有人讲，王熙凤就完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家族不和某一种征兆出来，那也说明接下来这棵大树，我刚刚讲说贾母努力的要把那个穷亲戚留下来，是想要去让这个大树的枝干多一点保护，可是这边婆媳一不和，这个枝干立刻要垮掉，啊，好，邢夫人骂完就走了，上车去了。凤姐听了这个话，当着众人又羞又气，就不知道说怎么会这样子侮辱他，当着这么多人这样侮辱他，所以他就难过得不得了。那所以这一段插曲也是让我们看到71回里面非常小心的一种细节，就是这个作者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小的细节。我们常常会知道说一个导演，好导演有时候用到十几个副导演，然后在编剧的分镜里告诉每一个副导说你注意谁，你的镜头要抓住谁，就如果这是一个大场景，这个大场景可能出现三四十个人的时候，这十几台摄影机你要抓谁你抓谁，因为最后剪接的时候不会有遗漏。那我觉得曹雪芹的头脑是一个惊人的头脑，就是说不知道多少台的摄影机在拍，最后他在剪接，所以喜鸾、四儿、凤姐、邢夫人全部在这个场景当中，那最后他可以把剪成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画面。那下面又有一个小细节出来，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生日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了，从7月初就开始收礼物，还记不记得贾母一开始的时候蛮兴致蛮高，就去看看礼物，猜一猜礼物，看看贺卡，什么 Happy Birthday 这种东西，第三天他就不耐烦了，就哦，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太多了，那等到我有一天心情不好我再来看拆封礼物，就叫王熙凤收起来。好，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礼物送了整整一个月之久，王熙凤在管，可是有一天贾母忽然兴致来了，把王熙凤叫来说，这次礼物送的很多对不对？王熙凤说对，很多，大概好几个库房，送了一个月的礼物。然后他就说有多少架炕品，多少架屏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老太太的不简单，就她其实在考试，因为你是一个收礼的人，这个礼物有多少蛋糕，有多少花，有多少什么什么化妆品，你全部要做礼单要归类，因为你还要给赏钱送礼，然后要写谢条的。那贾母没有问说所有礼单，因为刚才讲说这个礼单可能是一厚本书，所以他不会整本书看，他只挑了一样，因为过去的富贵人家很喜欢送一种礼物，就是屏风，因为屏风是一种房间里面隔间的摆饰的东西。那这个屏风有的是玻璃做的，有的是木雕的，有的是丝绸做出来丝织品，都是很讲究的东西，而且屏风大概都是比较贵重的礼物。所以贾母就把王熙凤叫来说，你是一个管理者，这一次礼物里面有多少架屏风。我常常想说，如果是王熙凤我真的会被问到，因为你全部要在脑，你不能说哎，我去翻翻礼单，因为你全部要记在脑中，因为等于你整理过了。好，所以你看到贾母轻描淡写，可是其实她是在考试。那王熙凤立刻回答说16架屏风，有16家送了屏风来。那贾母就继续考试说有没有好的，有没有好的，王熙凤就说有2架好的， 一个是江南甄家送来的屏风，上面是大红缂丝，丝绸的。那缂的是什么？上面缂丝织的是什么东西？是满床褥。我们知道褥就是以前做官的人手上拿的那个褥板啊，做官的褥板。什么叫做满床褥？就是这一家人做官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一个家族就是唐朝的一个中兴的大将，就是郭子仪。郭子仪中兴以后，他有七个儿子八个女婿都在朝里面做大官，所以有一次郭子仪过生日的时候，家里这些七个儿子跟八个女婿都回来，所以那个上朝的那个褥板就丢了一床都是，就是至少是十五个褥板，满床褥。我们知道以前那个一个家族里面有一个褥板就不得了了，可是有十五个褥板就满床褥，所以这个整个的屏风上绣的是这个故事。那么当然是一个祝福，就是说贾母过八十岁生日，表示你的子孙都是做官，都在做官，叫做满床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回报的时候，两架最好的屏风，屏风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样的材料，全部都可以报告出来。好，贾母就说这两架留着，我以后要送人。你就知道说有一天不是你过八十岁生日，南安郡王王妃也要过生日，你还要送礼，那我要送到哪里去？而且这个礼单都要留着谁家送的，所以你不能又送回去，对不对？所以可能是江南甄家送的满床褥，下一次可能送到南安郡王的王妃那边。然后第二架是粤海将军，就广东那边送来的屏风，是玻璃的，我怀疑它是西洋进贡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玻璃器一直没有做得很好，从汉朝就发现了罗马进贡的玻璃器，玻璃器皿，就是地中海威尼斯那边做的玻璃做得非常的好，中国的玻璃器一直做得不是很好，所以玻璃的屏风是很大的屏风，那么是广东这边来的，因为广东是沿海，所以它跟外洋有关，所以它就有一个玻璃抗屏。所以贾母说好，这两架留着，其他的你去发落，你去来处理。所以我们就看到短短的一段当中说明了贾母的厉害，就是说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企业领袖，他随时把当政的总经理叫来的时候，他两句话就考出来了，就知道说王熙凤还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如果交到别人的手上恐怕都完了啊，都完了。所以这里面我们注意一下这一段，我为什么用考试这个字，就是董事长对总经理的考试一定是轻描淡写，你刻意叫来说我今天要考你，看你能不能继续做总经理，那个都是假的，虚张声势。其实你随时这样问两句话你就知道，就是有经验的管理者立刻就知道。所以贾母就把王熙凤叫来，王熙凤刚刚被婆婆侮辱过哭过，所以就赶快擦干了眼泪，就洗了脸，湿了脂粉，然后就跟琥珀过来，琥珀是贾母的佣人。贾母就问他说前天这些人送礼来，有几家有违屏啊，有屏风。凤姐说一共有十六家有违屏，十六家里面有十二家是大的，大的就是落地的屏风，大概是屏风通常都是六屏，它落在地上，地上的屏风有点像我们今天到大饭店看到那个 lobby 放还会放屏风，那种大的落地屏风。他说有四架是小的，叫炕屏。什么叫炕屏？炕是一种床，就是里面可以有暖气的那种床，所以放在炕上的屏风有点像日本的榻榻米上的屏风，就是矮的小的屏风。你看到王熙凤真不简单，考试的时候不但讲出十六架屏风，而十六架屏风里面有十二架是大的落地屏风，有四架是小的炕屏，全部回答出来，这才叫管理者。好，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今天不管在一个政府的单位里面，你要知道你下面的人啊，那个捷运有没有搞好，高铁有没有搞好，其实你是自己要厉害的，你可以问两句话就知道。那也包括企业里面能够一问就问到重点， 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贾母今天如果作为家族的第一代的一个领导者，他的语言是准确的不得了的，他没有有的没有的都问。所以如果贾母今天问说所有的礼物李丹拿来给我看，绝对不是贾母，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到了这一代混了四五代的荣华还要看那个李丹，实在太逊了。他就是挑中间的一样问就好了，就说屏风有多少个，那你要立刻回答，而且中间要有内容。好，下面他就讲内容，说里面江南甄家有一家大屏风十二扇，很吓人，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大概我在台湾的大饭店的 lobby 看到通常是六屏八屏已经不得了，它是十二扇连屏屏风，就等于我们今天的一个门是一扇的话，十二个门那么大小的十二连屏。那十二连屏全部是大红缎子格丝的满床物，就是用大红缎子来丝织的。好，这里停一下，大家特别注意这个礼物谁送的，江南南方的甄家送的。甄家是谁家？其实是曹雪芹家，所以有一个假的家，是假的曹家，真正的这个家族是曹家，是在江南，就是江宁织造，就是曹雪芹家族是五代管清朝最大的一个国营企业，就是纺织业，国营企业里面的一个头头，就是他们家族做了五代的官。所以这个屏风是曹雪芹绝对知道的，就是只有江南甄家真正的那个家族，不是假的那个家族，才有一种礼物是十二扇连屏的大红缎子上面绣满故事的一个屏风。那我们知道绣花这个东西绣一小块就不得了，十二扇连屏，那这种讲究就是所谓的江南甄家啊。所以《红楼梦》也一定要这样去细读，你知道那个隐藏了一个叫做江南甄家，就真正的曹家是在南方的，不在北方，就今天的扬州跟南京，扬州跟南京这个地方是他们做的所谓的江宁织造。所以我们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要得疟疾，最后要临死的时候，是康熙皇帝快马命令加急，就是当时的快马还有一种叫加急快马，就是送那个皇宫里的药去给曹寅，可是没有救下来，曹寅就死掉了。所以他们跟皇家的关系是这么密切的，所以他是在扬州跟南京这边，是从北京直接送药出去，用加急快马送过去。好，所以这里面短短的一段也看到所谓的江南甄家的这个礼物那种讲究啊。他说一面是大红缎子缂丝满床物，一面是泥金百寿图啊，泥金的百寿图，用金线绣的百寿图是头等的，这是大概最好的一个礼物。那还有粤海将军乌家，乌将军从广东送来的一架玻璃的屏风也还罢了，就说还可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把礼物分等，所以贾母就回答说既然这样，这两架别动，那好生搁着，我要送人。那么意思说贾母也有很多的应酬，隔几天又别的王妃生日什么，他要送来送去的，所以这两架你留着，我要送人，其他的你可以发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段《红楼梦》里面是贾蓉来找王熙凤，跟王熙凤说家里有重要的客人要来，要借一个玻璃的屏风。那王熙凤本来不借他，后来就把钥匙给他，说找人去库房里抬下来，说只要碰破一点点你给我小心。所以王熙凤在管家里面所有这些东西，可是头脑也要很好，因为他都要知道什么东西摆在哪里，因为那个库房是满坑满谷啊。所以我想这里面都牵涉到我们今天也在讲说，其实管理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会觉得一个企业里面的管理是非常重要，上不上轨道都跟这个管理有关，其实过去的家族何尝不是如此啊？就是在这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就已经看出来了。好，下面我们就看到鸳鸯在旁边非常的细心，鸳鸯就发现王熙凤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所以鸳鸯代表了贾母旁边的一个监视器， 他常常要把很多贾母年纪太大眼花了以后看不到的细节再报告他，所以哎，你怎么眼睛红红的，是不是哭过，是谁得罪了你？那我们注意一下鸳鸯是不是真的看出来，因为我相信王熙凤化妆以后也未必看得出她哭过，可是鸳鸯也可能从别的地方知道婆婆侮辱了王熙凤，可是她要在贾母面前把这个话说出来，因为管理者不能受委屈，从贾母的角度再去安抚王熙凤，这个都是鸳鸯的了不起。我跟大家主要提到说曹雪芹又多了一个摄影镜头，是鸳鸯在看王熙凤啊，看到他，然后就说怎么眼睛肿肿的，那我就看他，那贾母在旁边说你不认识他吗，你怎么干嘛一直看他，他说我看他眼睛肿肿的。所以你特别注意一下，鸳鸯很像一个贾母身边刚才讲到的那个监视器，就是贾母照顾不到的地方他要提醒贾母，贾母听了以后就叫王熙凤说好，那你靠近，然后就戴上眼镜慢慢看，看了以后说到底怎么回事，凤姐就赶快掩饰，因为儿媳妇绝对不能说婆婆对我不好，这样可以了解吗？这种大家族的人，你第一个你不能挑拨是非，你不能在你的婆婆前面去让她的婆婆去对这个王邢夫人不好，因为是三代的关系，因为贾母是邢夫人的婆婆，所以她就假装没事说哎呀刚才痒痒的，说揉了一下所以大概肿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我们今天大概稍微有一点委屈叫叫啊叫啊全部上周刊这样，可是过去是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贾母疼爱王熙凤也觉得王熙凤懂事，所以不会把小事就张扬出来闹得天下不安的那个感觉。那鸳鸯说别是受了谁的气吧啊，因为他们太聪明了，就这些在贾母身边的丫头都已经懂事的不得了，就赶快点出来说是不是受了谁的气哭过了。那凤姐说谁敢给我气受啊，啊，谁敢给我气受，我这么厉害谁敢给我气受，就在掩饰，她说就是受了气，老太太过生日好日子我也不敢哭啊，啊，你看她明明哭过可她一定要掩盖一下，就是有老长辈过生日你有委屈你也不能讲啊，你哪里敢哭，说我也不敢哭的。贾母说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饭，你在这里打发我吃，剩下的你就跟真儿媳妇吃了，你就跟尤氏一起吃，你两个在这里帮着两个师傅替我捡佛豆也积积寿。好，这里也许大家不太容易懂什么叫捡佛豆啊，就过去老太太过生日的时候会要她的晚辈们一起帮她念经念佛经，比如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念，就把一盘的豆子里的豆子念一句捡一个，念一句捡一个，捡到另外一边，然后把这个豆子拿去蒸去化缘，叫做捡佛豆，就是念佛号的豆子啊，念佛号的豆子，那么表示说你来帮我捡这个豆子也都积了寿，就来积福积寿。那他特别要王熙凤说你现在不要回去吃饭，你就跟我一起吃，来帮我捡捡佛豆也积积寿。他有一个对王熙凤的疼爱，因为我想贾母知道王熙凤太聪明太厉害，可是聪明厉害常常跟福气是相反的，就是民间一直相信憨憨傻傻的人反而有福气，太过精明其实是会破损那个福气的啊，所以他要他接受。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贾母在七十一回是一个重要的主角，就是对人的周到，你可以看他怎么去应酬南安郡王的王妃、北静王的王妃，怎么去照顾喜鸾跟四儿这种穷小孩，现在他又怎么照顾他身边帮助他管理家务的王熙凤，里面有一种温暖。这个温暖我刚才特别提到说，你从比较恶意来讲可能是笼络人心，从真正人性来讲其实他是一种懂事，他知道我今天活到八十岁，我看尽人世间的生死爱恨，我怎么去担待很多的东西，所以只有大树才有这种能耐，就因为他活太久，他可以知道我的身体上可以承担多少人的生命啊，就是大地的生命或大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贾母是《红楼梦》里面的一个地母的角色啊，一个大地之母的角色，他可以承担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现在知道王熙凤受了委屈，王熙凤哭过了，可是他也不追究，因为他也知道不能追究， 因为你难道替你的孙媳妇去告她的婆婆吗？也不妥当。她只觉得这个事情就只好如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后就可能安慰王熙凤说，你帮我剪剪佛豆吧，那分分我的福气啊，就是生命有委屈，可是生命有委屈能够忘掉大概就是福气啊，可以转化一下。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就留下了这个王熙凤。那他说，你们姐姐妹妹们还有宝玉都已经帮我剪过佛豆，那如今也叫你们剪一剪，别说我偏心了。就是我的福气不只分给林黛玉宝玉，我也分给你啊，也分给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贾母的那个大树的角色特别明显。我刚才一直强调，这个大树是所有的鸟雀都在上面筑巢的，一个小树无法承担那么多的生命，可是一个大树是可以承担很多生命的。所以贾母的这个重要性在这里才看出来啊，他让每一个不分贵贱不分高低的生命都在他的大树上筑巢啊，都能够分享他的庇荫。我们也想到他过生日的祖词叫做嘉荫堂，你要留最好的保佑给后代，叫做嘉荫，美好的保护啊，美好的保护。那么这是过去的这种大家族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他自己的教养跟某些提醒在里面。下面有一段我们看到鸳鸯后来还是告诉了贾母说，王熙凤不是因为眼睛痒揉了眼睛，是真的被委屈了，说如何如何，就把事情一一的全部告诉贾母。所以你看到贾母好像年纪大，也不出去也不看电视，什么都不听广播，什么都知道，因为他旁边有鸳鸯。可是这是多年培养起来的，就是他作为一个退休者，他不放心这个家族，所以有一个人是一定会告诉他的。他听了以后就点头说，王熙凤真懂事。他说如果这个时候他闹起来哭，这是不懂事。那今天他忍气吞声，假装没有哭过，又重新化了妆出来，好好把场面做好，这是懂事。那也说明当年贾母做孙媳妇儿媳妇大概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今天他可以做到80岁的老祖母在那边接受大家的朝拜庆贺，他其实有过很多的委屈，可是委屈是要你自己能够化解的啊，能够化解的东西。好，下面我们就看到贾母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就赶快叫了一个老婆子来。这一段你刚刚读到的时候你不太懂，贾母忽然想起一事，忙忙的换了一个老婆子来，好像有一点想说，哎，忽然要开什么这个中央常会了，好像是国家大事要商量。结果他讲的是说，你到园子里跟每一个女人跟前去叮嘱去嘱咐，就是我说的，我留下了袭鸾四姐，她们虽然穷，可是跟我们家里的姑娘是一样的，大家要照看她们要精心一点。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啊，体面眼就是只会看上不看下，只会看到有钱的有权力的人，那穷人都看不到，未必把他们两个小孩放在眼里，有人小看了他们，我听见可不易。好，注意这一段话，贾母这么当成一件事情在交代。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家族富贵荣华四五代不是没有道理的。或者你看到如果有一个朝代可以富贵上百年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我们看到读唐代的历史说大唐盛世，唐太宗说自古以来都贵中华见夷狄，只看重汉族，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看不起的。他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这是唐代富贵这么久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领导者他最后照顾的是说他在核心，可他怎么照顾到最远的边缘。好，所以我今天会觉得贾母其实等于在治国，所以他特别当成一回事说传话下去，每一个管家的人都要知道，所以我们家族的人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个体面眼。那么这里面讲得很直接，就是我们家族富贵太久了，所以都势利的要命，尤其是越下面的用人越势利，因为可能狐假虎威。所以他特别要交代说我们创业不是这样子的，创业的时候是能够有很多人帮助你才能够起来的，你才能够创业，你不能到了你几年之后你就不理这些人了啊！所以 这里面我们看到贾母作为一个大树的角色，所以我特别把这段话念出来，我觉得可能大家要特别重视贾母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七十一回比较结尾的一段，也就是鸳鸯因此就传话，对不对？鸳鸯要传贾母的话，所以鸳鸯就离开了贾母，就到大观园，然后就一房一房的交代说喜鸾四姐在这里，贾母特别命令不可以对他们不照顾，他们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要怎么玩，你们要好好照顾，如果不照顾的话，贾母是不答应的。所以就把小说带到了，透过鸳鸯把场景转到了大观园，然后忽然看到人影一闪，鸳鸯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人好像在偷偷摸摸做什么事情，然后他远远的看到那个女孩子梳了一个蓬头，然后身材很高大健壮，他看出来是思琪，所以他就说思琪你别躲了，你是不是要吓我？所以鸳鸯是一个很无心的人，他会觉得是不是女孩子之间，因为他们九岁就一起被卖进来，所以他们是好姐妹，所以他想一定是思琪看到他来了，所以就躲在石头后面要吓他一下，他说思琪你给我出来，结果思琪想完蛋，因为思琪正在跟男朋友幽会，就想说这一下被抓到了。所以这一段写得非常的动人啊！我特别也会提到说，如果不是这一段，我们感觉不到这些《红楼梦》里面的小丫头们都是穷人家，穷到养活不了，最后几两银子就卖给贾家做丫头，然后现在他们十五六岁，可他们的未来到底怎么办？所以思琪好像犯了一个过错，以法律来讲是过错，以人情来讲，为什么他不可以有一个恋爱的自由，或者他选择他将要被爱或者爱人这件事情？所以因此我们就会在思琪事件里面看到透露出这个家族中间许许多多隐藏的这些丫头的问题。因为接下来可能到下下一回，大家就会看到忽然出现一件事情，就有人拿了一个名册，然后就报告说我们家里面已经到了要婚配的丫头大概有多少人，就册子列出来了。那列出来以后就说，然后这边有一个册子，这个册子是男佣人有多少还没有娶亲是单身，所以就由主人做主，就勾勾勾，然后他们就集体结婚了，其实叫做发配啊，发配。所以也许读者看到的时候觉得轻描淡写，可是思琪就在那个名单之一，所以如果你不认命，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会在名单之一，我的生命这样被安排。所以我就觉得思琪可能是那个不认命的角色，他觉得我可不可能挣脱一下，那个挣脱是你已经被握在一个手里的鸟，它想要展一下翅膀，可事实上根本飞不了啊，根本飞不了。而这一次被鸳鸯发现以后，其实鸳鸯应该立刻要通报，因为前面我们说明鸳鸯是一个执法者，它代表贾母，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它都要通报，可是它竟然隐瞒了贾母，它没有通报，它只跟思琪说你赶快走吧，然后它自己也哭了，因为他哭的可能不只是思琪，是所有一起迈进来的女孩子的共同命运，然后他也感觉到思琪在这个时候的那一点点挣扎的悲剧。我说一点点挣扎是说其实在一个牢笼的掌握里是根本飞不掉的东西。好，我们注意一下他这一段的写法，就是鸳鸯把所有贾母的事情通报完了以后，他就一进回来，刚到了大观园的门口，只见角门虚掩，犹未上山。好，这里又呼应着刚才讲到说大观园的角门，每一个小小的角落的门其实到晚上都应该要关好，要拴起来的，他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个角门没有上山，没有锁起来。那他说这个时候园内无人来往，只有该班的房内灯光掩映啊，就是轮班的轮值的这些看守的人房子里有一点点暗暗的灯光， 为月半天，天上有一点点月光。有没有感觉那个文学的写法，就是你读到什么月黑风高的时候，就觉得后面有事情要发生了。其实他在营造那个场景，所以这个大的长篇小说的作者在写事件发生之前，先在营造场景，说门没有关。好，如果说电影的话，他拍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个没有关的门，然后是从鸳鸯的眼睛看到说，哎，怎么门没有关？到晚上了，门没有关，然后那个门扇没有扇起来，所以他就看说有没有人在管理，就看到管门的人门有一点点，房间里有一点点灯光透出来，可是人到底在哪里不知道，然后又看看天上有一点点蒙蒙的月光月色，所以这几个都是进入事件之前的一个场景描写。所以如果对文学有兴趣或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都知道，所谓的铺叙铺排是没有到事件的主题之前要有一个气氛的营造。所以鸳鸯从通报完了以后回来的这一段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气氛的营造啊，就是看门没有关，看门扇，再看管门的人的房间里透出来的灯光，再看月光。那鸳鸯不曾有个作伴的，也没有拿灯笼啊，就是晚上出来有时候要拿灯笼，可是他这一天大概就觉得报告完就回去，没有想到天就暗下来了，所以他就没有拿灯笼，又一个人脚步又轻，所以该班的人都没有听到，也没有出来。那他又忽然想小便，想要小解，所以就走下了甬路啊。注意，甬路是花园里面用石头铺的那一条小小的路，叫甬路，所以他就想要到花丛里去小解。好，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是气氛营造，就是怎么这个时候忽然想小便了，你也觉得很奇怪，然后其实都在营造那个紧张，就是有点像转到推理小说，这是有一点恐怖小说的那个感觉，那个气氛在营造。所以他就寻苇草处，就有一点草，因为你不能够站在路边就小便了，就走到那个草丛里面去，有一点遮掩的地方，走到苇草处，然后到了一个湖山石，就是太湖石做的一个假山，然后底下有一个桂花树，在桂花树的树荫底下，刚刚转过时候，只听一阵衣衫响。好，这个时候主题才出来，听到说，哎，怎么不是我一个人？因为他自己正要解衣服，要蹲下来小解，忽然听到另外一个人的衣服的声响，因为思琪跟他的男朋友在幽会，他忽然被鸳鸯听到了。所以我刚才提到说，中间有好多气氛的营造，而这个气氛的营造一步步让你觉得某一种紧张。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不管是在说故事也好，或者在书写小说，那个气氛的营造本身有它的一个重要性，就是不能够立刻就碰到说，哎，鸳鸯走到那里，忽然看到前面有思琪，他必须要准备。好，所以注意那个准备的技巧。好，我再念一下，就是鸳鸯回来，走到园门口，只见角门虚掩，犹未上山。此时园内无人来往，只有该班的房内灯光掩映，为月半天。鸳鸯不曾有作伴的，也不曾提灯笼，独自一个人，脚步又轻，所以该班的人都不理会他。偏生又要小解，所以就走下了甬路，寻苇草处，行至一湖山石后，大桂树荫下，刚转过时候，只听一阵衣衫响，吓了一惊不小啊，吓了一跳。这个时候主题才出现，我们看到大概用了一两百次在铺叙气氛，营造这个气氛。然后他就看到有人，他就定睛一看，他就很认真地看到底是谁，只见是两个人在那里，看到他来了，就往石后面的树丛里去藏藏躲躲。那鸳鸯眼尖，好，鸳鸯眼尖有没有呼应刚才王熙凤哭过都被他发现了，就他是贾母旁边的监视器，所以他的眼睛很尖，他立刻看出来，趁着月色看准了一个穿红裙子梳蓬头 高大丰壮身材的是迎春房里的思琪。这里在形容他看到了一个人在躲他，可是用了三个东西形容：红色的裙子、蓬头啊，那个头梳得很高，然后肩膀很宽很高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一直不知道思琪长什么样子，这是第一次知道。可是大红的裙子是色彩，蓬头是一种展露头角的感觉啊，就是我们觉得现在小男孩也是如此，就是你觉得他对自己自觉还不够的时候，头发都是往下的，然后一自觉够的时候，他就要弄发蜡，就发胶就站起来这样。我们会觉得那个个性有时候表现在那个头发上面，就是这里讲的蓬头是思琪是一个很要表现自己的啊，包括他要吃鸡蛋都要炖得嫩嫩的那种人，就是他对生命里面有一些挑剔的东西的。然后另外就是高大身材，很高大的，他对他自己的生命有一个要求，不是一个畏畏缩缩的生命。所以我们会看到作者在这里连续的三个形容，也点出了思琪生命里面的一个态度，就是他觉得他活着就活得堂堂正正的，所以因此他约男朋友进来幽会，也觉得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叛逆啊，他是一个背叛的感觉。特别是我们讲到红色，其实是一种 passion 啊，是一种热烈的情感的那个感觉。所以他看到有一个穿着红裙子梳蓬头高大丰壮身材的是迎春房里的思琪，那鸳鸯以为这个思琪跟别的女孩子在这里看到她来了，故意躲起来要吓她，她就笑着说：思琪，你还不给我快出来，你吓着我，我就喊起来哦，当贼拿了。所以鸳鸯的意思就是说，你别吓我，你要躲起来吓我，我现在就叫说有贼有贼，大家都跑来看你躲到哪里去。那思琪就害怕了，因为思琪想万一鸳鸯一叫起来别人再来就不得了，因为他觉得鸳鸯至少是从小一起迈进来的好姐妹，所以大概会有同情，如果是别人来了更不得了啊。所以鸳鸯就跟他说：你这么大的丫头了，白天黑夜的还玩不够，就是这么晚了你还要躲起来吓我，那就有点在指责他。那这是鸳鸯本来在开玩笑的话，那要叫思琪出来，可是因为思琪本身在做一个等于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有点心虚，所以他以为鸳鸯已经看到他的首尾啊，这里用了首尾，就说已经看到他跟男朋友可能在亲热的事情。其实鸳鸯没有看见，鸳鸯以为是两个丫头，因为鸳鸯心地很单纯，他没有想到有人这么大胆敢约男朋友进来。可是在思琪听起来，因为他心虚，他就觉得说大概他已经看到了啊，他就有一点害怕，他生怕鸳鸯如果叫起来众人知道了更不好。他素日鸳鸯跟自己亲厚不比别人，好，这一点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我刚才特别提到，因为这些小女孩本身是一起迈进来的，所以这么多年她们一起长大，她们有很多私密的心事，她们被主人打了骂了，她们会在一起哭，其实她们是有一种比亲人还要亲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思琪虽然也怕被鸳鸯发现了，可是至少觉得这是你最亲的亲人，那你这个时候也可以跟他分担。所以他就觉得与其让鸳鸯叫出来来了很多不相干的人，不如好好的求一求鸳鸯啊。所以他就从树后跑出来，就一把拉住鸳鸯，双膝跪下。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本来还不知道这个思琪在做什么事，可是现在立刻就懂了。那一个人会跟鸳鸯立刻就跪下来，知道这是生命里面生死交关的事情，他要求鸳鸯了啊！他就跟鸳鸯说：好姐姐，千万别叫。鸳鸯吓住了，鸳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说你不是要躲起来吓我吗？你干嘛给我跪下来？那干嘛哭成这样子？那鸳鸯就不知道什么原因，赶快拉他起来说：你干嘛这样子？你这是什么说？你干嘛给我下跪？这样，那思琪就满脸红胀，因为女孩子说不出来，就在那样的年代当中，自己的幽会爱人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思琪其实是《红楼梦》里面一个背叛个性非常强的一个女孩子。那也许今天我们用现代的角度来看，她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女性，她身上有很多的背叛，她要对约束她的那些外在的东西去进行她的抗争 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他在犯规，可是那个犯规本身，我今天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就是背叛啊，他要背叛所有传统在他身上的压力。我的意思是说，他为什么不可以追求他的爱情？如果他到了16岁，他有他爱的渴望，他为什么不可以去追求？可是他讲不出来，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还是有很多他的忌讳跟他的羞耻，所以他就脸红了，然后就流下眼泪。鸳鸯很聪明，鸳鸯一想，另外那个人大概不是女孩子，所以那个人影恍惚是个小厮，好像是个男孩子，所以心下就猜疑了八九，所以自己也羞得面红耳赤。好，这个大概都跟我们今天想象到的反应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大概在高中校园发现了同学跟别人亲热的时候，就呱叫起来说高兴得不得了。可是鸳鸯知道这个视同人命关天的事情啊，非同小可这件事情，所以他也害羞，他也觉得怎么撞到了人家这种亲热的事情，他觉得害怕，也不知道怎么办。而且他的角色的矛盾立刻出来，因为他是贾母身边一个负责监督跟看管的人，可现在他到底要不要通报？他知道只要通报，思琪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同样作为姐妹的柔软跟温暖立刻出来，而且也想到自己前一阵子才被一个不知道不知羞耻的老爷要去做小老婆，他拒绝了，他也感觉到他自己命运的痛苦。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同情其实是同病相怜，因为他们都有共同命运上的悲剧。所以鸳鸯就羞得面红耳赤，又害怕起来，不晓得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因为如果被人家知道，他也有责任，因为门没有关，管理的疏忽，他也知道这个事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就安定了一下，冷静了自己，他就低声问思琪说，那个是谁，那个人是谁。思琪就又跪下来了。好，我们注意两次下跪，因为第一次下跪是事情被发现，第二次知道说我要把真事告诉你，是我自己置于死地。因为他只要讲出这个人是谁，他要置于死地的。他就说这是我姑角的表兄弟，好，是我的表哥。那鸳鸯就配了一口说要死了，要死了这样。那这要死要死是鸳鸯这个时候的为难，他不知道怎么办，说你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因为只有鸳鸯知道这个事情真的就是人命关天了，啊，就是他也知道说今天思琪讲出来等于是把性命交在他手中了。所以那个要死要死，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一下那种痛苦，就是说最好的姐妹，然后这个时候他把命交在你手中，你到底要怎么办，啊，就是说你可以放他，你可以让他活，你可以让他死。那这个时候他的人情的温暖跟法律的严酷之间他有了矛盾，所以他说要死要死，你怎么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思琪又回头悄悄说，就跟这个男孩子说，你不用藏了，姐姐已经看见了，快出来磕头吧。好，就说他已经看到了，你躲也没有用，你赶快出来吧。那我不知道，我好几次在《红楼梦》里面提到说，《红楼梦》的作者一直对男人很严酷啊，就是觉得男人常常到时候就一走了之的那个角色就是男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会觉得曹雪芹的世界里总觉得女性的刚烈、女性的爱有她自己的执着，好像男性总觉得可以转还，可是女性的爱常常是不能转还。那我也解释过，也许在传统的社会，女性的机会太少，选择也太少，所以他的生命他的爱常常是跟死亡结在一起，跟悲剧结在一起，所以构成一种很动人的一种悲壮性。可是男性因为他的选择太多，他的可能也太多，所以他往往不见得体会到这种悲壮性。所以这个男孩就出来了，那磕头如捣蒜。有没有感觉他的描写是不太一样的？思琪的两次下跪都有一种恩重如山的感觉，可是磕头如捣蒜有一点小丑，就是一直在那边磕头说你饶了我饶了我放了我吧，这种磕头如捣蒜。所以作者的文笔其实是很小心的， 那鸳鸯就不好意思叫回头，思琪就拉住他说，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好，鸳鸯要走，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鸳鸯会怎么样，所以思琪就再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两个人的性命，不止我，包括我表哥，我们的生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就是你放了我们啊，现在决定都在鸳鸯身上。那鸳鸯就说，你放心，我横竖不告诉一个人，我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讲。那没有说完，角门上有人说，金姑娘已经出去了，角门上锁吧。啊，就说金鸳鸯就是鸳鸯的姓，说这个金姑娘已经出去了，角门上锁吧。那鸳鸯正被思琪拉住不得脱身，才说，我在这里有事，你们慢一点，我就出来了。所以等于他放过了这两个人。那这个放过，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段，其实里面有很心痛的部分，就是今天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青春里面的爱恋有它动人的部分，还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只有指责跟防范以及法律，还是说觉得那个青春的生命，他们的爱与被爱，其实是他们生命里面非常本质的渴望。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我会觉得《红楼梦》是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因为他提出的观点其实是非常现代的。我们忽然忘了他是300年前的观点，300年前竟然认为他们的私自在花园的幽会，为什么不能够放他一马？因为在那个年代都是会被活活打死的。那所以鸳鸯的这一句话说，我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其实是曹雪芹的观点啊。曹雪芹觉得生命为什么要逼入那个绝路啊？所以我想71回的这个部分，我们特别强调说，对比了贾母的80岁的生日，以及思琪的16岁的他自己恋爱的一个自主啊，做了一个转折啊。好，我们71回讲到这里，那下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把72回跟大家做介绍。谢谢。